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好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就今天我们用经文刚才大家读了，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咁咧，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其实记载了是以色列的先知啊，以利沙的一连串的事迹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咁呢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位阿兰的元帅，个名叫做乃曼。咁乃曼呢位元帅得了一个大麻风病嘅，咁但系后来咧就喺以利沙嗰度咧能够得到奇迹一般嘅医治，咁亦都系将佢人生去改写嘅。喺呢个求医啊，同埋呢个医治嘅过程之中咧，圣经咧其实系同时系记载咗几个系比较关键嘅人物嘅，包括系嗰位系被掳到去阿兰国嗰位以色列嘅小女子啦，亦都有乃曼本身嘅一个仆人啦，咁同埋咧先知以利沙本身，咁神嘅恩典咧，其实系透過咗啊呢三個人物啊，俾乃曼帶嚟係完全嘅醫治，可以話咧佢哋都喺神嘅施恩嘅即時上邊係能夠係有佢自己嘅一份嘅。咁由乃曼得到醫治呢個故事咧，平衡咁描繪咗我哋喺呢個時代啊。那個恩典的福音，神是怎樣藉著用不同的人，尤其是我們基督徒，去挽回一些已經失落了的生命，怎樣去引導人去歸向神，去接受這個福音，而且是徹底改變我們即是罪人這個命運的。其實所有我們作為基督徒的都是能夠而且應該在這個即是主耶穌基督福音的恩典上面是有這個即時，有這個積分。那這個就是我今天這個主題，就是恩典的即時。第二個在這裡跟住呢度，系咁啊！讲到内容咧，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乃曼点样得到医治，咁啊佢生命系点样改变，咁对我与我哋有咩关系？咁第二部分就系乃曼得到医治嘅故事中间所出现嘅几个人物，佢哋本身嘅角色啦，佢哋所作嘅啦，同埋点样对我哋即系基督徒喺呢个传福音嘅事工上边咧系有所启发。咁咧，首先我用一啲時間啦，先就係睇睇經文，了解呢個故事。係 ，OK。咁喺第一節咧，經文係形容咗阿蘭王嘅元帥啊，呢位乃曼咧，佢話喺王嘅面前咧係為尊為大，又係大能嘅勇士，只係患咗大麻風。咁咧，呢個大麻風係一個非常惡劣嘅皮膚病，喺當時嚟講基本上係冇得醫嘅。咁咧，最後一句喺第一節嘅最後一句咧，佢話只是長了大麻風。其實一個俾人一個感覺就話，無論即係呢位元帥幾咁尊榮，幾人咁受人尊重，喺呢個時候因為佢長咗大麻風嘅原因咧，係抹上咗抹上咗呢個灰色嘅顏色啊！呢個大麻風本身，我諗可能唔係天生嘅，對於乃曼嚟講，可能係一個後來染上嘅一個疾病。咁啊，帶俾佢嘅羞辱咧，就真係好大嚇。咁當時患呢個病嘅話咧，基本上啲皮膚咧係一路會爛啦，一路會壞啦，同埋會死嘅。咁每人見到都驚噶啦，而且咧。人哋咧稱為咧，即係形容呢種咁嘅大麻風嘅病咧，係嘅人咧係活著嘅死人啊！咁乃曼喺求治無門之下咧，佢終於咧有機會咧接受咗呢位係以色列老尼嘅小女子嘅建議，就係話去以色列嘅撒瑪利亞揾嗰位先知，必能夠治好你嘅病咁樣樣。咁撒瑪利亞先知咧就係以利沙啦。咁喺呢線希望之下咧，咁阿蘭王咧就打發乃曼帶住非常矜貴嘅所謂禮物，咁咧亦都帶住佢自己嘅信件去到以色列王嘅地方。咁當時嘅 哈蘭咧，相對於以色列咧係比較強盛嘅。乃曼咧就係、是、當其時哈蘭王所重用嘅，同埋哈蘭人即係非常敬重嘅一位顯赫嘅將軍嚟嘅。咁乃曼帶住哈蘭王嘅信嚟到以色列王嘅時候咧。信裏面咧，亞蘭王咧係要求以色列王咧係醫好乃曼嘅大麻風病，咁當然係會帶嚟一個非常大嘅恐慌，因為呢個病基本上係唔能夠醫治嘅。喺撒瑪利亞呢個以色列嘅王宮裏面咧，唔缺乏先知啊，不過大部分係只係敬拜假神嘅假先知。冇一個能夠可以醫好，即係阿乃曼嘅大麻風嘅。咁呢個係一個冇辦法解決嘅難題嚟嘅，使到咧以色列王咧，以為阿蘭王咧，梗係想係所謂尋釘挑釁，揾個藉口嚟攻打以色列國。於是咧，佢咁講，佢撕裂衣服之後就講話：我豈是神，即係能夠使人死，又能夠使人活咧？即係我哋睇到呢位即係以色列嘅王啊，即係喺呢個時候，佢完全係忘記咗原來喺以色列裏邊係有神嘅先知喺裏邊，即係佢係墮落到一個咩嘅地步？好在亦都係以利沙咧係知道咗啦。以利沙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就立刻表示就話可以使呢個人嚟到我度，就知道以色列中間有先知啦。呢個係第八節嗰度。咁於是咧，乃曼咧就帶住居馬嚟到以利沙嘅門口。聖經話佢站在門前，咁乃曼帶嚟嘅禮物咧係價值連城嘅。聖經講俾我哋聽話，銀子有十個他連德，相等於係340公斤嘅銀啊。金子係6000舍客勒，係相等於70公斤嘅金，同埋衣裳十套。衣裳我相信喺當時咧係都幾矜貴。十個他連德嘅銀子啊，係折合咗係叫做30000舍客勒，可以買1000個奴隸，即係可以買1000個奴隸咁多。是当年暗利是购买撒玛利亚山价格的5倍。那究竟6000舍客勒的金子有多少呢？那是原来是大卫当时购买圣殿山价格的10倍。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这么重的礼，原来是其实可能代表了亚兰王对乃曼是有几咁重视，亦都代表了乃曼求醫的心是幾咁深切，同埋幾咁有誠意咯。奈何就係話人豈係神呢？即係大麻風，邊個能夠可醫治呢？就算你即係咁巨額嘅重金，又有咩用呢？即喺門口，喺以利沙嘅門口，係企咗呢個位啊，亞蘭國顯赫嘅元帥，所謂嘅居馬喧騰，喺車上面載滿咗金文啊同埋衣裳，但係以利沙咧冇出嚟見佢，只係通過使者去傳話，係叫佢去約旦河裏邊係沐浴7次，就必得潔淨。即係呢位以利沙先至係通過咗使者嘅傳話，要佢喺約旦頓下河嗰度沐浴7次，就必得潔淨。咁乃曼聽咗非常氣憤，因為佢嘅威名啊係得唔到應有嘅尊重。先知咧亦都係冇親自出嚟接待佢，佢帶嚟嘅禮物咧雖然係非常巨額嘅財寶啊，但係呢個時候咧好似廢鐵一樣，係完全冇用，連先知出嚟同佢打下招呼機會都冇。咁乃曼其實喺11節嗰度 是讲了他的想法，他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他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即是另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即另一个就是先知根本就是要他去到一个以色列 那条约旦河那里去沐浴，这条约旦河的浴河水在即雨季的时候都非常浑浊的。那究竟这个是什么方法？即所以呢乃曼是抱怨地说，大马色的河水岂不比 以色列一切河水更好吗？他感觉了被羞辱，即是吃不下这口气，于是呢就发怒转身要走。那乃曼的仆人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在第十三节他症结就是说拦阻他主人的不是这个先知的方法，而是主人本身的骄傲。即是没错，约旦河的河水是从来是未曾是治愈过任何在以色列患了大麻风的病人，但是对于亚兰这位大元帅，神却是对症下药，是要医好他的骄傲病。乃曼在思想之后，他终于谦卑接受了这个治疗，是按住以利沙的吩咐落到约旦河是沐浴七次，他的肉复原了，就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他就洁净了。约旦河的河水其实是没什么特别之处，河水也都不能够医好麻风病，但是如果当乃曼能够愿意是接受了同埋信服神的权柄之后，是照住神人的话去约旦河里面沐浴七次之后呢，他就得到这个完全的医治。七次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也都是代表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当乃曼每一次落水然后上回来的时候，他会慢慢去知道原来带来的不单单是这个身体的改变，也都是他 心灵上面的改变。他的脑壳是随着这个进水出水的过程，是将自己以前所夸口的所依仗的无论是能力声望或者拥有的物质，是都是将他换成为一个全然谦卑，是能够全然依赖神怜悯和恩典的心。在圣经里面，圣经形容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在我们的身上的后果就好像当年的大麻风病一样，即是只有神能够去医治。在使徒行传之中，当禁卒去问保罗和西拉究竟怎样才可以得救的时候，那回答是非常之简单的。保罗和西拉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是的，是真的这么简单，因为神所要求人的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我们每个人去认识神的过程也都可能不一样，但是当主耶稣的宝血能够在好像活泉地洗涤我们的罪的时候，洗涤我们即久患麻风的心灵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更新和变化。不单只是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我们的心灵也得到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当乃曼放下身段，是神就医治他，他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乃曼这样讲，他说如今我知道，第十五节，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是没有神。乃曼于是呢就求先知是被他两个奴子所抬的泥土，即是以色列泥土，希望他能够带回去亚兰国，然后是筑坛向耶和献祭去跟从神。咁咧喺路加福音第四章廿七节啦，喺路加福音第四章廿七节咧，系有一段耶稣主耶稣系为乃曼嘅事迹系作咗一句注脚嘅。佢话咧，先知以利沙嘅时候。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即是能够使到乃曼去得到洁净的，不是人，不是河水，亦都不是那个方法，而是他对神的信心。信心是不分种族，不分时代，只是求谦卑和信而信服。耶稣呢是用乃曼去比对以色列人，乃曼因为信所得到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错失了原本是为他们首先预备的救恩。所以不信呢就是拦了人来到得取神恩典的原因。我做到了，我 click 得噶啦 ，OK 啊。咁咧，以色列啊，对唔住，咁咧《列王记下》第五章之中，我哋睇到三位唔同嘅仆人，佢哋都喺唔同嘅位置中间咧，担当咗神恩典嘅职事。一位咧就系头先讲过乃曼嘅妻子嘅仆人啦。一位就是乃曼的仆人，另外就是神的仆人先知以利沙。三位仆人给我们看到他们有不同的品格，也都是他们在恩典的职事上是都尽忠的。我们在下面我们会逐一地看一下。第一位呢，就是乃曼妻子的仆人。咁我哋睇到咧，佢讲咗一句话，佢话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嘅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即系我哋对于呢位小女子所能够认识嘅，可能都系一句话里边。即系我哋睇到呢位以色列嘅小女子啊，如果我哋想象当时嘅年纪，可能都系十零岁。呢位小女子系当年在阿兰人是在战争的时候在以色列是老回来的，这位女子呢于是呢就服侍这位阿兰元帅乃曼的妻子。我们想想当时的情况，如果是按常理的话呢，小女子对乃曼应该是叫做有些仇恨在心里面，因为这个阿兰人在战争里面是老了，她离开她的国土，离开了她的亲人，也都是失去了自由。即是他的心本身，你说内心是可以一路是咒诅乃曼，亦都可以因为乃曼后来得了这个大麻风病呢，可以幸灾乐祸。如果当时如果是这个大麻风病严重到地步呢，如果人得了大麻风呢，就根本是基本上是判了死症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当乃曼是得到这个大麻风之后呢，小女子没有这样做，而且呢是向他主母是讲，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以色列的先知，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巴不得的意思就是但愿和甚愿的意思，即是这句话他讲得出来好像很平凡，就是说你可以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他一定会医好你。但是起码我们看到他表现了这位小女子有几样很珍贵的素质，是包括爱心、信心和勇气。如果说爱心，他能够真的爱敌为友，即是巴不得这个字真的表达了小女子对乃曼是有一颗所谓真诚去关心她主人的爱心。她希望这位乃曼将军能够得到医治，她希望她的病况是好起来，因为她里面心里面有一颗纯正的是对人的爱心。这种爱心是超越了是对仇敌那种仇恨，亦都是因为这个爱心爱仇敌的心，能够造就了乃曼是得到后来的医治，亦都是有了这个医治的机会。爱仇敌这个题目其实在圣经里面着墨都不少，耶稣亦都教我们是要爱仇敌，因为如果我们单单爱可爱的人，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 而且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都原来是罪的仇敌，不是神的仇敌，因为罪的缘故都是神的仇敌。罗马书五章十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神依然是爱我们，而且是为我们是付上了非常昂贵的代价，就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负了我们的罪。如果讲这位小女子的信心，这个小女子的信心是表现了她没有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之中，将她的目光单单摆在她自己的不幸之中，而她的目光是专注在神的能力上面，而且是超越了她自己的伤痛。虽然她是被掳他方，远离家国，远离亲人，但他没有放弃希望，他没有放弃，尤其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亦都没有自怨自艾，仍然确信神的信实和恩典有能力是能够去医治他主人的患疾。我们看到这位小女子那种无伪不虚假的信心，对比那位以色列王接到信之后那种落寞、那种慌张、那种情况，其实真是天渊之别。这位在位的以色列王已经是忘记了真神，忘记了那位以色列的神，连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有一位真真正正耶和华的先知亦都懵然不知，是几咁可怜，几咁软弱。如果讲到勇气，这位小女子的勇气，其实她无需要冒这个险，是为这个主人去献言，求医献言。如果万一这位主人不能够得到医治，或者甚至简单到她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枉作小人呢？而且她仍可能很可能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何止多此一举呢？勇气就是表现在这里，就说就算无论如何，她因为她要做应该做的事，她就去做，这个就是成为她的勇气。无论在年纪方面、在学识方面、在地位方面，我不相信这位小女子都是很高，但是她高的就是高贵在她自己那种品质，她有爱心，她有信心，她纯真，她勇敢，她能够愿意被神所用，成为了神恩典的出口，恩典带来神恩典的机会，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其他人。他虽然是身处在不信神的异国里面，但是他仍然去坚持我们的信仰，用生命去见证神的真实。但是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有机会是身处在一些不信的人群当中，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 even 是你的死党，但是你要坚持你自己的信仰，用生命可以去见证神的真实，是吗？这个我们不好因为我们环境不好，我们去怨天尤人，我们成日在那个情绪上面打滚，抱怨啊、失望啊这样。因为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说对不住，我不能够用你，我不能够用你。今天我们在什么的境况里面，或者不是我们的心所愿的，或者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之中的处境之中，仍然是选择信服神，忠于我们的召命，为神发光，好像这位小女子一样，是为神作一个美好的见证。跟着我们去到第二位仆人，是乃曼的仆人，即是乃曼当他由亚兰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他是带着很多的人马，其中是有一位仆人。我们对这位仆人的认识也是源于一句的话，就是在第十三节的话，这里这位仆人说，我父啊，即是对乃曼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事，一件大事，你岂不作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嗱，我哋睇到呢位乃曼嘅仆人，当时咧系乃曼咧系嚟到以利沙 的家门前的门口，以利沙呢，奈何以利沙只是打发一个侍者，是对乃曼讲话，麻烦你去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那你的麻风病就会好了，样在第十节那里。而乃曼也是气气愤愤的，希望就即刻就转身就要走。在第十一和第十二节那里呢，乃曼的话呢是表达了他两个原因，为什么他非常不满要走。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乃曼带着这么多人马，带着这么厚的礼物来到伊利沙那里，他认为伊利沙应该出来迎接他，而且是用一些方法在他的患处是做一些事，然后呢求他的神是医治他的病。这个是乃曼的心所想的嘛。乃曼认为这位以利亚先知应该做的，出来迎接我，然后为我作一个作法之类的事。但是以利沙没有这样做，以利沙甚至没有露面，只是差一个小卒带一个口信。对于乃曼来说，我想以利沙这种姿态可以说是非常的侮辱性。第二方面，乃曼是质疑先知要他去约旦河去沐浴，他会想回他们本国大马士革的河比以色列的河的水更清更好，在那里如果沐浴就更加洁净，即是他会怀疑这位是什么先知，以及这位先知的是什么方法。即我们可以想象乃曼当时发怒都是有原因的，但好彩在这个时候当他离开之前，由他的仆人来到他面前，很恭敬地讲了以上这句话，就是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作一个大事，要做一件大事，你已经做了，何况现在只是去约旦河那里冲个凉，是吧，沐浴。即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牧人的智慧，即是他知道主人的心，他知道个问题所在，他知道如果今次乃曼离开之后，他医治的机会是差不多相等于零。如果主人但是今次能够按下怒火的话，按住先知的方法去约旦河冲凉沐浴的话，就会给到起码有一个治疗的机会。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患疾，这个大麻风的病只会是伴随主人的一生，是没办法解救。即正如这位牧人所劝，那终于乃曼就真的放下身段，去到约旦河之中就沐浴七回，那按住神人的话去做，跟住神迹就出现了，他的大麻风就转眼间得到神奇的医治，完全洁净。那我刚才也讲了，其实我们要清楚乃曼得医治不是因为约旦河的河水特别好，而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所以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得到医治，不单单是身体，而且是他身心灵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法呢？我们如果翻开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方面，身心灵三方面，乃曼的确已经得到医治。在第十四节里面是关于身体得医治，他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之后，他的肉就复原了，就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非常洁净。当我们看到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的时候，这个形容了乃曼的心是得到医治。心是代表什么？心是代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理智。就是乃曼在先知和众跟随他的人之前，当他得到医治的时候，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的都没有另外一个神，而且是要求以利沙给一些泥土，他能够带回去国家，是能够足坛去敬拜这位真神。这个是他的理智的改变。到第十八和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乃曼灵的改变，一个心灵的改变。 佢将佢自己将会要陪伴佢位主人去到临门庙去拜祭假神，要屈身嘅事，佢开始有个反省。是圣灵感动他在心里面有个反省，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得罪神，但他愿意因为这件事是求神去宽恕他，求耶和华宽恕他，这个是他心灵的改变，即是说他的心已经向准这位，他刚刚即是认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看到乃曼是在这个约旦河水出来之后呢，原来得到三方面改变，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医治。如果我们看回这位乃曼的仆人，这位可以说是说将这个结局扭转的英雄。他有很深入分析的能力，他能够是给到一个适时的劝诫呢，咁咧，將呢個乃曼原本已經失去機會咧，係失而復得嘅。終於乃曼呢個放下執著，除去驕傲，信服先知，嚇佢得到醫治。咁喺箴言咧，其實講咗我哋嘅話語係幾咁寶貴。喺箴言25:11嗰度講咧，話合宜嘅説話就好似金蘋果喺銀網子一樣，即係金蘋果喺銀做嘅網一樣。这个仆人讲的话呢就是这样，这么矜贵，这么宝贵。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神呢也可以利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人去成就他自己恩典，一句提醒的话，一个合时的劝诫，就能够将一个人去挽回。我们知道机会呢永远都是有限的，我们人生呢也都有尽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有生的一天，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要把握个机会，即是不要被宝贵的机会是 流失。对于基督的福音也都是一样，人呢真的要把握机会去真的接受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如果有骄傲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放低，有执着的时候呢应该去三思，不要因为任何原因为自己是摆路障，即是不要失去我们是可以从神领受这个永生这个恩典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乃曼即是这位仆人是不是一个相信以色列的神的人，我们不知道，但起码他是一个没有反对的人，甚至是对以色列人那信的神是有一个正面观感的仰慕者。咁喺現實中，我哋好多時咧嚟到我哋教會中間，有好多即係朋友啊，弟兄朋友嚇。好多時咧，唔係因為佢自己係信神，而係佢家人勸佢嚟。咁好多時佢哋家人咧都唔係一個信神嘅人，但佢知道佢久聞喺基督教嘅教會裏邊，佢哋能夠係非常有愛心嚇，非常有愛心。佢願意佢嘅仔女，尤其是在學嘅嚟到教會裏邊係學好，學做好人起碼係咪？能够得到一个爱心的帮忙，但是他们无形中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是归主的机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尤其是更加需要做这位是鼓励者，为身边是未信主的朋友呢，是把握这个机会，提供这个机会，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是所以我们求神是给我们能够都好像乃曼一样有这个智慧，即是能够我们可以讲出一些宝贵的言语，能够劝勉，能够引导更多软弱的生命是回到神那里，是得着拯救，命运是得到这个逆转。那我们去到第三个人物，这位人物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是先知以利沙。咁以利沙讲咗嗰句，当然大家都好清楚，佢话你去吩咐乃曼话，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嘅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咁样样。咁我哋睇到咧，呢第三位仆人咧， 呢位以利亚，呢位以利沙，呢位以撒撒玛利亚先知利沙，就当系当。OK， 我哋跳到第九节同埋第十节。咁呢度第九节、第十节嗰度写住话，于是乃曼带着驹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侍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即系我哋即系头想想啊，当时嘅情况，呢位一代元帅乃曼带住一众随行嘅人，浩浩荡荡远道而嚟啊，坐住驹马，带咗大量嘅金银衣裳作礼物，嚟到以利沙嘅门前，系请以利沙系为佢医治。咁点解？點解神命令以利沙唔好去親身接待呢位即家貴賓咧？點解唔收取任何嘅禮物咧？而只係使一個侍者去將個醫治嘅信息傳遞咧？即係可以咁樣講，其中可能包括咗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神係有心要用呢個方法去粉碎乃曼嘅傲慢。第二方面就是要证明只有神才有能力去医治乃曼的大麻风病，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威名，因为身份威名不能够换来恩典，不是因为他有金银财宝，因为金银财宝不能够买到医治。骄傲，他的骄傲是需要放下，他的自我是需要放下。如果他的自我和骄傲不能够放下的时候，是不能够得到这个洁净和医治。神的要求是乃曼要谦卑降服在他的面前，是要放弃他自己一切的方法，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这个恩典。因为这个就是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赐给他的。这个是恩典，是神的工作，是神愿意给人的，不是人的工作，不是用其他方法可以去获取的。基督的恩典也是一样，基督赦罪的恩典也是一样，不能够交换，因为太宝贵了，宝贵到一个地步，世上所有的财物都不足以交换，但是它是白白的，可以给人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当人只是需要在谦卑和信服之下，用信心去领取这个恩典。以利沙本身这位仆人是要去禁止自己不要看人的情面去做事，不可以看住人的财物而轻忽了神的命令。在第十六节那里，以利沙说，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你的礼物，就算乃曼再三去要求，他都不接受。其实乃曼的礼物带来的礼物是出于感恩，所以就算是以利沙当时接受了这个礼物，亦都合情合理的。因为圣经里面亦都讲到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而且呢亦都有讲说，叫传福音的是靠着福音养生，都是应该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是乃曼点的再三要求，这位神的仆人以利沙都不接受他的礼物，因为他认为遵行神的命令是更为重要。神呢，因为以利沙遵行了这个命令，亦都能够藉着以乃曼这个得医治这个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世上的人，神的拯救、神的赦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用任何人的方法、任何人的财物、任何东西能够用人去换来的，是神白白愿意赐给人。 所以以利沙这位仆人所作的呢，是忠于宣讲神的救法。今日基督徒所讲的，要讲的，要做的，亦都是这样，要忠实宣讲这个神宝贵的福音是如何可以救人。我们要宣讲一些纯正的福音，当人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能够，如果能够谦卑下来的话，他就会得到这个拯救。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如果用回我们中国人的说，就是说所谓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要持守这个廉洁，是要遵行主的命令，忠实于神的话语。因为就是因为神这位仆人以利沙的忠心，乃曼的事迹就显明了这个白白的救恩的奥秘。如果以利沙当时接受了这个礼物的话，这个恩典，这个拯救恩典，就变成是用金钱来换来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当我讲完这三位仆人之后，其实还有第四位仆人，我想继续讲。这第四位仆人原来就是那位刚刚得到医治的那位元帅乃曼。这位是一位感恩的仆人。我们看到他说，在第十五节那里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得到医治之后，他带着所有跟从他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可能有几十个，可能有几百个，我不知道，带着所有跟从他的人站在以利沙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大声的宣告，向所有人宣告这句话，就是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大声的宣告，他宣告给所有人的 听到，就说这位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真实，是何等有恩典，何等有能力，因为他医治了我。之后他谦卑地说，说他自己是一个仆人。所以呢，我们呢就要将这三位仆人之外，加上这个第四位仆人，一位领受了恩典，而愿意在当时很快就传扬这个神的恩典的一个仆人。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都应该成为这个感恩的仆人，去传扬神的恩典，作为神恩典的出口，同埋一个机会，带人归主机会的传递者，将宝贵的福音去传扬。我们有初信的基督徒，其实那个机会是更加好，因为你当你初信的时候，你是最有机会跟身边的人去见证神，因为人都看到你自己的改变。咁乃曼嘅故事咧，原本咧系可以好圆满咁结束。我哋睇到三个仆人之外，加上一个仆人，一个愿意将恩典传递嘅仆人。但系好可惜咧，我哋系二十节之后，我哋头先都未读过。喺二十节之后咧，记载一个可悲嘅下场，一个可悲嘅下集，就系一位喺恩典上嘅职事上边系倒退嘅仆人。呢个就系以利沙嘅仆人，系基哈西。这位基哈西的事迹是记载在第十五节，不是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或者请大家回家先读，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读。但是 这位基哈西基本上是一个贪心的人，贪心的仆人。咁咧，佢講咗句話，佢話：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裏說，我主人不願從這亞蘭人乃曼手裏受他帶來的禮物，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跑上去追上他，向他要赦。 你看到個分別咯。其實那段經文記載有兩個人咧，係話我要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剛才我們看到以利沙是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他必不受乃曼的禮物。這位仆人基哈西調回頭，他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向他要些禮物。所以這個基哈西是一個反面的教材，即是我們透過經文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位基哈西是一個惡僕，是非常的貪心。是當以利沙是拒絕了乃曼的禮物的時候，他的心裏面就這樣想，他說我不如追上這個乃曼，然後向他拿一些財物。他由貪心開始，他將貪心化作一個行動，於是他追上了乃曼的車隊，而且是編造了一個非常的一個謊話，一個謊言去欺騙。欺騙這位乃曼將軍說什麼呢？他說先知以利沙就打發我來，因為我們剛剛有兩位少年人來到我們那裡，咁咧，我哋咧好希望咧，將軍你能夠咧，俾我哋呢啲先知門徒有呢個新嘅衣裳，而且咧，亦都俾我哋一啲銀子咁樣樣。咁乃曼當然啦，非常嘅樂意，係將一啲財物係送俾佢嘅。而且咧，我聖經記載咧，不只係俾一份，而且乃曼係俾咗雙倍嘅財物或者禮物俾呢位基哈西呢位以色列沙嘅仆人，多到一個地步咧，乃曼咧又差派兩位仆役咧，幫佢抬翻去呢位仆人基哈西嘅屋企裏邊。當基哈西回到屋企之後，回到先知面前，以利沙這樣說，以利沙問他說，他說你去了哪裡？這個時候基哈西仍然都是講大話，他欺騙先知，他說我哪裡都沒有去，哪裡也沒有去。然而我們看到先知是因為神的指示，其實已經知道這位仆人所做的一切。所以以利沙對他這樣說，他說那人下車轉回的時候，那人下車轉回迎你的時候，我的心豈沒有去嗎？這豈是受銀子衣裳買橄欖園葡萄園牛羊獨皮的時候呢？這裡我們看到，原來以利沙當他講這句話，向這位仆人講這句話，他不單單說金子銀子和衣裳，他說了什麼？後來說了買橄欖園葡萄園，買葡萄園，買牛羊，買獨皮。即我們看到，不是這位仆人的心不是單單銀子，他的心是在一些物質上面，他希望得到物質上面，他希望自己得到橄欖園，他希望自己得到自己的葡萄園，他希望自己得到自己的牛羊獨皮，這個就是他的心思。可悲的就是當外邦人的乃曼都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但這位跟隨了以利沙一段時間，這位仆人基哈西居然經歷了這麼多，親身經歷了這麼多以利沙所行的神蹟之後，仍然都不清楚這一點。當有在錢財方面，他不能夠抵受這個誘惑，他以為自己可以瞞騙到這位無所不知的神，他認為自己可以僥倖的，可以為自己謀一些私利，結果乃曼因為順服，大麻風可以得到潔淨，卻是希基哈西因為不順服，是長了乃曼的大麻風。在經文裏面，我們看到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就是說基哈西這個人是一個立心不純的機會利用者。這句話，這是那句 这岂是受钱财买物业或者富贵的时候，即是这个以赛亚这句话呢，其实呢 是神是藉着以利沙去责备这位仆人。基哈西因为他的贪婪，最终为贪婪所害，因为他将自己的利益是摆在侍奉神之上。当基哈西是用虚谎的言语满足了自己贪婪的欲望之后，就是因为自己贪婪受了得到这个大麻风病的惩罚。基哈西的经历希望是能够带给每个弟兄姊妹一个深刻的境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贪心的人，即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里面应该真的免去一切的贪婪，因为上帝真的不希望他的儿女是有贪心，他希望是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为自己已经有的能够满足。圣经都是话给我们听，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使徒保罗亦都是话给我们听，一个贪心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所以我们盼望呢，基哈西的经历呢能够呢成为我们生命中活活的境界。在结束之前呢，我呢就我们已经是思想了总共五位仆人的事。我们希望呢真的透过这五位仆人呢，我们能够呢是对大家都有反思，亦都为每个弟兄姊妹能够真的可以有这一个是纯真的愿意 是能够是重视自己这个领人归主这个恩典的即事的责任，将福音是的机会是分给人，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能推卸的。求神亦都是勉励我们，即是勉励我们好像那位小女子一样，是拥有一个爱人的心，是知道神是罪人的答案，亦都好像和乃曼的仆人一样，能够去把握机会，能够用一些智慧的言语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是带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亦都应该好像这位神的仆人先知以利沙一样，是谨守神的诫命，谨守神的命令，是不会因为权势或者利益去动摇，而是忠于神的话和忠于福音的使命，是全心的侍奉上帝，是唯一是要上帝能够得到荣耀。亦都能够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像乃曼一样，是成为一位是感恩的仆人，是将白白领受从神领受的恩典，是愿意是热切的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一生却是应该以基哈西的事去作为警戒，要弃绝一切的贪心，不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神的侍奉，侍奉神的方的之上，不要以福音谋利，不要贪恋世界虚荣。我们基督徒带领一个人归主不容易，就好像一个接力赛一样，我们都是有一棒要接这棒的，无论我们是跑第一棒，或者跑中间的一棒，或者是跑中线最后一棒，哪一棒其实不重要，因为我们哪一棒都能够帮助这个赛事的完成，是得到这个奖牌。但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接力赛里面，是领人归主的接力赛里面，你和我都有一份，我们都揸住这一棒是尽忠，都是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多谢神给我们今天宝贵的时间，我们有个祈祷结束。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当我们即看你自己的圣经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得到启发，
你的教导，你自己的话语呢，真是造就到我们，帮我们呢澄清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呢能够更加紧贴到你的心意。当我们在这个你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原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你自己恩典的出口，都是有这个恩典的即时，我们是需要是把握所有的机会，是愿意是将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常常接触的人，主要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是为他们的好处，为你自己的角度，是将人带到你面前。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咁咧，我哋都带大家唱一首回应诗歌。今日嘅回应诗歌咧系第173首。系173首宝血活泉。